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
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大家主持婚礼之后。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那我们这个电台是传讲耶稣基督爱的福音。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也有小燕在这儿。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发现呢，自从你加入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好开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儿讲的时候哈，有回应，有互动，比我一个人在这儿讲的开心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是非常谢谢他，也是尽心尽力的在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很多婚姻中的一些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这个资料非常的好，是说到圣经里的十种爱的方法。
嗯，
那我觉得呢，圣经里面的这种爱的方法呢，除了人际关系方面，就是在这个社会层面上非常有用之外，对于婚姻里边的这种
家庭关系
有一种更深刻的这个启发，是不是？
嗯，
因为我们的家庭呢，开始的时候就是因着爱而结合的，
对
吧？
对。
然后这种爱呢，有的时候会慢慢的褪色，有的时候呢从爱人变成敌人的也有
啊，
对不对？
很悲哀了。
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说的这种爱的方法呢，它可以让我们的婚姻呢重新的做一个调整，让两个人可以重新的出发，是吧？好，我们看看第一种方法是什么。是说到倾听不打断，
让对方把话说完。
是，那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圣经里面的经文支持我们的这个方法的。小燕帮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好吗？
好，箴言十八章的第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哇，这个经文真的是
这不够涵养哈，
说得很到家啊。
嗯，
我以前有一个毛病，是我丈夫非常不喜欢的，就是呢，我常常不听完他讲话呢，我就用哼哼哈哈的去回答他。譬如我还没有看他要我看的那个东西，我就说哦，好了好了，知道了。他就很生气，他说你还没有看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又这样子了。后来这个被他管过来了。然后我就想，是啊是啊，因为他也不是一个轻易要说话的人，他要说话的时候我没有，
他是很认真的，
对，我没有全权的注意，而且呢用一种非常
应付
的方式啊，好啊啊，得了得了，记了。 然后呢，他很多广东话不会听，但是这几个字他又会听我，所以呢，他就很不高兴。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连看都没有看，你就回答我。”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嗯，这个是有些人性子急，
嗯
啊，好像别人话没说完，他已经觉得我已经猜到你后面要说什么的了，
是啊，
就打断人家，自己就先表态了，嗯，啊。这有时候如果别人真的对方的想法不是你所猜的那样，这就是对方也急呀，啊。
对，
嗯，所以呢，这里面这个圣经就讲到，你要先把话听完，
嗯，
没听完其实是显出你的笨了。
对呀，啊，哇，你看他说的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你看哈，没有听完你就回答，你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没有什么理据支持你的答案，是不是，
嗯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靠你单方面的猜想，
嗯，
往往这个误会啦、误解啦、
嗯、
争执了就从这里来的，
嗯，
所以那个圣经就提醒我们说，你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一个愚昧和羞辱。
嗯，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啊，跟朋友交往的时候，
嗯，
也是没有听完就先答，嗯，其实这也是显出自己的这个修养了。
对，
这个还不到家哈。那么其实通常对方都会觉得，哎呀，你得急什么？我还没说完，你让我把话说完，这很不礼貌啊。
嗯，
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的交往上，就是很不礼貌。
嗯
嗯。
然后我也是想到呢，就是这个放在夫妻的沟通上面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要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坐下来，集中精神。
嗯。
是不是？尤其是一些个家里面的事情，一些计划，一些要商量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在这个一个看电视，一个要说话的状态之中沟通。
嗯，
是吧？
对，还有呢，就是作为父母，
嗯，
小孩子有话要跟你说的时候，嗯，你不要着急，抢在他前面把后面的话说了。
对
啊，那么小孩子会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
嗯
啊，
嗯，
你听他把话说完，让他觉得这个人格发展会比较平衡一些哈，让他觉得他自己是受尊重的，哪怕他说的这个并不是太好，
嗯，
表达的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你完整的把他的话说完了你再表态，
嗯，
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好的训练啊，然后如果他觉得你经常是打断他的话，那有时候他根本后半截他不说了，因为有的人呢是一边说在一边想，
嗯嗯，
那就变成把说了一半你把他的话打断了，
嗯，
他后面他也不想了，你想吧，你替我想吧，他就变成他的思想他也懒惰了，
嗯，
还有的孩子他会觉得反而会自卑了，我话都不说完，父母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
嗯，
就把我打断了，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缺乏自信了，以后就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真的在倾听这方面呢，需要耐心，是不是？
嗯嗯，
然后倾听，会倾听的人其实也是在实践爱，
嗯，
因为我们想倾听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花心思、
有耐心、
花时间，
嗯，
这些都是你要付出的，
嗯，
有这些个才就是爱，对不对？
的表现，嗯，
对。那还有呢，那个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快快的怎么样？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嗯，
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啊，人很软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很喜欢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我说完了，我表达完了，听你说啊。那已经好像是其次的了，对不对？
嗯，
你听我说重要，
把自己肚里的事儿都倒出来再说。
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提醒。这些提醒呢，都是针对我们人的弱点的。如果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翻开圣经，
嗯，
阅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很多道理，让我们可以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在家里面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都有一些好的这个提醒，
嗯，
对吧？
嗯，
好了，我们下边呢还有一个爱的方法，也是来自圣经里面的，就是说说话不指控，
嗯，
也有一个经文来支持我们
的，就是不要指责人家，
对，
嗯，
有一个经文来支持我们这个说话不指控的这个爱的方法，小燕，麻烦您。
嗯，这个是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经上记着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这个呢，就不光是说和听的这个过程了，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慢慢的动怒，是不是？
如果对方所说的让你觉得这是要，就是要生气了，不要着急把这个怒气发出来，
还有
慢慢的再发。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动怒太快了，是因为啊，我们没有好好的听，
没听明白呢，
就已经
冲动，
就已经发作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说到我们说话不指控，这里说到的不指控呢，我相信就是说不定人家的罪，不批评，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对，不要这么快下结论。有的时候啊，其实真的是要把人家的话听完，因为有的人说话呢是比较的啰嗦，比较的冗长。那么你把他的话说完，他可能说的前面的一半儿，哎，都是让你觉得哎呀，都是比较负面的，比较的不好的，
你都熟悉的，但是后边那一半可能不一样，
对，他可能后来的结论不一样，他要先把他自己的这个话先慢慢的啰里啰嗦的先表述完，他才导到他自己后面要说的结果呢。这个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那你真的存着爱的话呢，就有耐心的把他的话听完，听完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话里面最后是有结论了，那个结论是你听着蛮高兴的，而不是要生气的结论。可是你如果没有耐心听完，听到前一半啊，已经这个怒不可遏，说不定已经就是这个脾气已经发作起来了，那他根本连表达的机会没有，而且他会觉得很冤屈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还没有听完人家说话就指控人家呢，往往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惯性的思维了。
给人好像已经猜到了，
对，就其实这是一个惯性的思维，然后就已经马上批评的话或者是什么否定的话就已经出来了，
过早的下结论。
对，那这个呢其实很容易引起两个人之间的争端，争吵，对不对？
这个误解就越来越深。你如果心里边总觉得对方老是这样说话，老是这样说话，以后都不爱听他的说话。那对方就觉得你老是这样不听我说话，不听我这说话，以后他不跟你说，他跟别人说去了。
所以你看哈，这个前面的这个两种关于爱的方法，其实呢，都是说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是不是？白体中这个舌头是最小的，可是呢，它却可以点燃什么？
最大的火。
对呀、所以呢，在夫妻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有的时候说话的技巧，听人说话的技巧，真的是要每天的操练，每天的给自己一个一点点的进步啊。那好了，我们看看下一个呢，是不是说话的？但是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爱的表达，他是说到给予不保留，
不要再留下点儿哈，要给就全给了。
这个圣经有一个经文，就是也是有这样的意思提醒我们的，对吧？
这个在箴言21:26上有这么说法啊，说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这个在这个修订版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呢，说有人呢、终日贪得无厌，那一人呢却施舍而不吝惜，这是一个对比，两种人的做法不一样。
那我们看看那个贪得无厌的那个啊，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是让人很生气的，是不是？尤其明明知道啊，他的这些个这个贪呢是已经过火了，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我们会义愤填胸，会觉得这种人不应该连续他，不应该再理他的。可是呢，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义人的施舍，这个义人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普通人就
他这个是两种对比。一方面呢，因为在不同的圣经译本里面，就是这两个是对仗的。前面是讲到这个恶人呢是贪得无厌，而义人呢是施舍，一点都不吝惜，一点也不会收着收着的。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爱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给予不保留，我甚至全部都给出去。
对，
这个就是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爱里面呢，是要做义人，在夫妻之间，在家庭当中，大家呢都要做一个义人，而不是要做那个贪得无厌的那个
恶人，对吧？
对，
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提醒。可能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会不注意这个，我们会觉得可能有一个人会比较自私。
嗯、
我们这个所说 的
索取、啊，
对，所说的贪得无厌，可能不是物质上面的，
嗯，
可能是一种精神上面的，对不对？他总是自私自利的，他总是在夫妻之间，他总是很滑头的那一个，是不是？
嗯、
总是啊。收取的而不愿意付出的。可是呢，这里呢提到了一个义人，一个好人，一个愿意付出爱的人呢，是不计较而且不保留的。
嗯，这样的爱呢才其实真正是可以持久。因为圣经上这个上帝跟我们说，你给予呢，上帝也会给予你啊。就是上帝说你给人家的多，那么我给你的更是上尖下流的。
对，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在给出去的时候呢，不会好像自己空了。
嗯
嗯，你给的时候，上帝会更多的给你，你会又给不完的。嗯，
对。那有一个作家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到哈，他说，即使你没有很多钱可以给人，但是或许你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你有没有拥有可以祝福他人的才干呢？
嗯
啊，你有没有一些专长是可以补足别人的缺乏呢？那我就觉得啊，这里所说就是说，你所拥有的，你愿不愿意给人？
嗯，
是吧？那我们也看到有的夫妻两个人之间很计较的，
嗯，
非常计较，
这样的婚姻不快乐了，
是不是？不止不快乐，会啊，
累得很啊，一直算计着。
是，所以我们这里就说，爱的方法其实就有一个，就是你要给予，不保留。这不保留，所谓不保留，就是不计较，
嗯，
对不对？你太计较的时候啊，我做了这么多，而你没有付出相对的这么多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有一种不忿气，是不是？那你常常有这种不忿气的时候呢，那我想是不是应该说不服气，是不是？
嗯，
心里面不忿，
心中不忿，哎，
对，
心
里面
不
忿，然后就是不服气那种感觉，
嗯、
是不是？
嗯嗯、对，
这其实就是归纳起来就是一种计较。那么常常的把这种计较压在心里的话，终归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嗯、
是不是？那么如果常常计较，再爆发出来，那就谈不上是爱了，
嗯，
是吧？
嗯，
那好，我们看看还有一个方法是说到回答不争执。哎，回答不争执，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一种爱的方法、
就是、
啊。
对，谈话的过程当中啊，不要以争辩为方法，
嗯、
也回答就好好的回答，不要争。
是啊。在这个箴言的17:1里边呢，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
嗯，
很有意思啊，这个对比。
生活简单而平安和气，哎、
嗯，
这个比你这个生活非常的丰足、
富贵，
但是呢，大家争争吵吵、闹个不停要强。
是的，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也很有这个哲理，就是家和万事兴，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所谓的这个万事兴呢，就是说你在没有的状态，因为这个家庭的和睦和气，它都可以让它能够
成为财富，
慢慢的建立起来。
对，因为本身家人的和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富。
是，
嗯，因为你心里边高兴啊，家庭和睦，心里边就愉快，就高兴，你做起事情来呢、
嗯、
比较带劲儿，而且呢这个正面的正能量，现在说啊、
嗯、
这个正能量也比较多。你如果家里面不和睦，一天到晚的自己心里边也不畅快，不畅快呢心里边这个怨气呀、啊、这个负面的情绪也比较多，你做起事情来，哎，负能量多。
是，我女儿呢不久之前呢，她跟我说一个同学，她说这个同学很有意思，在家里面的时候呢，真的是表情没有的，很冷淡的，很冷漠的、
嗯、
可是他说，我这个同学他在外边，他对每一个人都是 很温柔，很有笑脸的。他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他每次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是没有表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哎，在这个脸书上看到他跟他家人的照相里面呢，他没有一个是笑容的。然后还有他就是说，我去过他们家啊，他在家里面很少说话。他说他在家里面很少说话，但是一关门一进到电梯里面他马上就笑开了。那后来我就是说、
哦、不喜欢在家。
对，后来我就是说，我说哎，那可能这里边也有点问题。他说我也觉得，因为我们其他的同学也觉得和他去他家里的时候呢，他在家里面就是冷冷的脸。那只是一个高中的孩子啊，他就表现出来的这个。那后来呢我就想，其实这个孩子的表情在家里面的言行呢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因为有的家庭里面呢确实是争执争吵，或者是这种不安的气氛呢，让小孩子身上呢都有这种阴影。
嗯，
所以这个同学呢，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就尽量不讲话。
嗯，
尤其是父母的感情不好的时候，孩子呢常常会成为摸心。
嗯，
对不对？
他很怕做了那个点火的，
是
怕做了各种矛盾的导火线。而且有可能那个父母在说话的时候互相指责的时候，有可能也是因为小孩子做了一些什么，或者做了看见他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呢，哎，突然让父母想起什么了，然后吵一大架，然后就变成这孩子成了这个引起来的这个原因呢、然后这孩子心里边就有时候会有一种很不安，很怕自己又有什么措施过错哈，或者过失呢，让这个家里人又才吵起来。
对，还有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绑架孩子，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因为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满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孩子也
拉
进来，拉到我这边，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就觉得像这种家里面的争执，这种争闹
很不健康，
很不健康
行为和这个做法。
而且呢，这个夫妻两个人的这个困境不能解决的话，承受的就是孩子，孩子就真的很无辜了，是吧？
那么圣经里面我记得耶稣在这个给这些人讲话当中呢，就是八福啊，其中有一条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哎，对，
因为呢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特征。
对，上帝是喜欢我们和睦的，喜欢我们有平安的，这个心里边有平安，表现出来的有和睦。
是。那还有一个爱的方法，就是祷告，为对方祷告，而且是持久的祷告。
对，
是吧？
那么我们自己有这个力不到的地方，但是呢上帝的圣灵呢无所不能嘛。
是，我们这里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也是支持我们的这个论点啊，祷告不停止。小燕帮我们念一念，
在哥罗西书的1章9节，这里讲到，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
上帝旨意是爱。
是
不是？
要我们
彼
此
相爱。
对了，
对。然后你看哈，这个这个是保罗写的，对不对？哥罗西书，他对这些个弟兄的一种爱的方法，就是我要不住的祷告祈求，
为他们祷告。
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婚姻里面，如果你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另一半，不住的为他祷告，也是一个不二法门。
还有呢，你如果觉得他这脑子实在是转不过来，他怎么能够领会到啊这些呢？他根本就好像不开窍。好了，这里面说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说你要为对方的智慧和悟性祷告哦。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朋友们，那今天呢，我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有一本小册子，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特别对姐妹们呢很有吸引力的。书名叫做《如何与未信主的丈夫相处》。很多家庭是姐妹们信主了，但是丈夫还没有信主。那这本书的内容呢，是切合我们的需要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如何与未信主的丈夫相处这本书的话呢，快点写信给我。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电子信箱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我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记得来信的时候字体工整一些，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您的需要和您的地址。好了，今天的节目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